21节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前面的讲法哈，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开始的这段话呢，实在第一个太难也太长了。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来，但是彼得大家可以了解，就是有几个人去找他啊，一次一次的。那这是整个教会的做法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教会这样做，或者这样做程序啊，都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，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态度对这个人？我自己呢？就这个跟上面一个不冲突，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以下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饶恕，跟上面是不冲突的。21节以下就是我们心中永远不是一个自义的态度，永远不是一个不肯饶恕人的态度，我们永远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也希望人家好的态度。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态度落实在生活中呢？包括有的时候需要严严责备，甚至让他受到教会的惩治。我们不是什么私仇公报，都不是，是为他的好处。那彼得说，那我要做到什么地步？7次是不是够了？那么耶稣说，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。那这里耶稣讲的70个7次，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我想不是490次，啊，就是不断的要这样子。也可能这个经文呢，跟那个拉麦啊，在创世纪第4章讲那个残暴的话一样。他说，如果杀该隐遭报7倍，杀拉麦会遭报77倍，啊，就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仇恨和报复是490次，70个7次，但是上帝要我们的是慈爱和怜悯，是70个7次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尤其要解释一下了，不要把它照字面这样来做。虽然也有人这样做，但是实在如果是这样做，实在我认为是错误，甚至愚蠢，甚至有害的。以人的罪恶来讲，你就是单单他错了，你就饶恕他的话，那个不是爱他，那真是会姑息养奸。这个世界错的人，你根本不去纠正他的话，那而且不断的不纠正他，不断的宽容的话，那这个世界法律也不能执行，也没有所谓的正义了。记得这里的70个7次是你的一种态度，一种怜悯人的态度，一种谦卑的态度，一种不自义的态度，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。做法是前面的这些做法，然后那个前面的做法也是个原则。那为什么你要一直有这种怜悯的心态呢？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你蒙了怜悯。然后不过我也还要再讲几句哈，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那里懦弱的在那里纵容罪恶，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口里说饶恕，心里看他也没有什么改变，心里恼火哈。这些经文都要从整个圣经来看的。我念一个地方，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3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劝诫他，看到没有？得罪你，你就劝诫他，跟马太福音18章15节一样。不是得罪你就饶恕他，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。你先劝诫他，他会错到哪里啊？他不管是我们多么不愿意，但我们真希望是带着爱心，很诚实，很有智慧讲出，因为我们希望得回他。你说那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各位，这我们还不敢讲。70个7次，那不是你来决定的，你决定的就是照次序来讲，你先劝诫他，然后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饶恕要建立在懊悔上。好，但是我们也从圣经有看到，就算他没有懊悔，我们起码没有一种自义的态度。对了，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有一些智慧，但是我们总还不是一种自大自于你死地。即使他没有懊悔，就是饶恕从圣经来看，包括在这里的例子，是一个无条件的。那我做法无条件，我们不是说了会可能会姑息养奸吗？我们不是做的事情上无条件，而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我们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人的一个态度。甚至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，他真的觉得他错了，而不是开玩笑的，而不是故意整你的。 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为了让各位不至于太觉得受不了，因为真的讲这种懊悔的经文啊，我觉得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沉重。我不觉得我们要那么沉重，就是我不是给我们没有爱心找借口，而是说我们在做法上需要让对方在这里看到，需要让他有悔改的态度，需要让他知道他错。事实上他不一定会这样做，但是他不这样做，我们心里仍然是在惩治他的时候也不至于，也希望他有好处，得到好处，就是饶恕哈。那你在诗篇里面，你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是大卫，不管是上帝，我们都不是对罪人恶人始终在那里纵容的。太多这样的诗了哈。读一下诗篇83篇第一节：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；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然后他们怎么坏，怎么坏，怎么坏？各位，这种人，原谅我说，多如牛毛啊。那大卫的很多诗，诗篇里面很多诗就是求神敲掉恶人的大牙，求神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秸，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哎呦，这个我们又觉得太爽了一点，我们又不敢这样讲啊。我想这些形容的字眼或者外表的作为还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不自义，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到罪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公义能够得以彰显。而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总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总希望如果一直都不可救，我们最后借着惩治的方法希望他还是能回来。所以惩治完了他还怎么样，那真的不在我们手里了。那事实上教会能施行的惩治最多也就是 excommunication 嘛，就是不准你来教会，不领圣餐嘛。好，那神就真的让我们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地方可以走嘛？有啊，当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如果有人不管在公司、在教会或者在家里或者在邻舍中间，有人是恶意的一再作恶伤害我们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不能报应的。我再说一句话，我们不能报应，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心，甚至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行动。报复神是交在政府的手里，这个是一般法律的常识了嘛。他错了我不能打他，我找警察，我找公权力，我找政府，有的时候找警察，有的时候找更高的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提起公诉的。我们私人不做什么，政府都要做一些事情。神把报复的权利交在政府的手里，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诉诸政府，但是当政府也是混蛋的时候，那圣经上讲我们也不造反，一般来讲不造反，我们逃亡，我们未受逼迫。最好的例子就是旧约的大卫，扫罗就代表政府在逼迫他，新约的教会，这个犹太人跟罗马人在给他们不公平的待遇。那只有如果我们政府都不能诉诸，最后就诉诸上帝了，就像这里的诗一样，求你来伸冤了。但是不管我们求神怎么样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态度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。好，那就是23节开始啊。23节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而这又是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好像。耶稣在讲天国好像的时候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，好像说天国好像，有的时候在讲天国的性质，有的时候在讲天国的历史，有的时候在讲人对天国的拒绝，有的时候在讲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。这里说天国好像什么，是在描写有人领受了天国的之君的赦免，而后来他活出来嘴脸实在不像天国，像地狱之国了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，各位也不要轻看算账两个字哦，我们大概不大注意算账两个字。圣经里面是多次讲过主再来的时候要算账的，我们所有从他领受的东西有没有妥善的运用， 要算账的，而且我们从那里看得到，就是如果你算账你有亏空的时候，那你真惨了，那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。好，上帝要跟我们算账。这二十四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，这个恐怕是第一个要算的。那可能这是一个君王嘛，他怎么会跟他的仆人算账？有的圣经里面有的比喻是他出去很久了，现在回来来看一看怎么样的情形。这个包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，还有我们都有，好像王暂时在外，请人代理，然后回来要看一看，算账一下，看看他在代理的时候做的对不对哈。那么都要好好算清楚一下。我们现在是王不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哈在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将来要算账的，包括我们今天下午神怎么，我们怎么运用了我们这段时间，我怎么运用了，各位怎么运用了。那有一个人很严重，恐怕是亏空的相当厉害，他欠了1000万银子，这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这根本是在今天来讲恐怕跟1000亿一样，根本是一个不可能还的数字，他居然可以亏到这么多，我们也很难想象。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那就公平处理。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，当然通通卖了也还不到万分之一。这是一个公平的处置，你欠了没办法还，把你卖儿卖女卖妻来还。26节，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各位，这段记载太简单了，而且非常的荒唐。我觉得耶稣讲这个话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被拯救被赦免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，非常不合理的事。当然我们信主人觉得这是神的智慧啊，那么天使大概在经过一番说明以后也能懂，可是这是很荒唐的。你不要想到什么王，你就想到你自己吧。有一个人欠了你1000万或者一笔天文数字，而且从这里来看不会是一天的事情，那么最从轻发落的结果就是把你卖作奴隶，你家人也卖作奴隶，其实还是不能还。如果真的要还，不知道多少代卖作奴隶。好，现在有人欠你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，然后你说哈，那要这样处理，然后他跪下来说，哎呀，请你宽容，我一定将来都会还清。各位，这种话那个赖账的人不知道说过几万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你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，不知道说过几万次，根本不值得听也不需要听，他根本办不到的。他这要不然就搪塞之词，要不然就是装可怜，反正就是从法律上来讲，从正义来讲，根本不必听他的。我们很稀奇的是主人听了就动了慈心了。那个动了慈心在希腊文里面有的时候翻成怜悯，是一个强烈的感情，来看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啊，好了，放了放了放了。这个跟刚才讲的也不冲突啊，在地上放的在天上也要放，这个不是别人放，就主人自己放了，其实真的释放是我们的上帝，而且所有都免掉了。荒唐在哪里？荒唐在你不会做这种事嘛，人家欠了你1000万，他然后随便说两句，说了几千次的话，哎呀，我一定将来一定还，你根本不会嘛，你不会就赦免他嘛，你刚定的很重的一个罪，但是要把他的家人都卖掉了，但是他只说了一句哎呦将来要还，完全是敷衍不可能的事，居然就赦免。这要表达什么？这要表达上帝的慈爱和宽大是我们人看来很荒唐的。我们根本不配得赦免，但是上帝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。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事，我们就是在被他们被大家带到主人面前，你亏空了这么多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就只好说一句根本没什么用的话，请你原谅。哎，居然他就原谅了。哎，神的恩典非常宽大。我们是不配蒙恩的人，蒙了恩典。很多人很感恩啊，这个台风没有来， 我也很感恩，但是我真是不知道，这个每一次上帝免我们的灾，每一次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，不管个人也好，社会也好，国家也好，每一次上帝多方的恩待我们，那到底好不好啊？就是如果没有让我们改过来，那实在是对我们并不好哎，就我们变得更顽梗，我们更喜皮笑脸，更厚脸皮，更觉得无所谓。这个人，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比喻，上帝赦免我们过程就十字架来讲，那比这里讲的还要更深入，还要更丰富的多哈。但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就是我们根本不配，上帝是这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就因着耶稣基督救恩赦免了我们。然后下面好生动啊，我们呢？我们蒙了任何的恩典，不管是台湾的经济不配的有这么大的发达，不管是我们不配躲掉了一个灾难，不管是我们每天生活中上帝没有把我们罪恶归在我们身上，如果这个只让我们产生一个侥幸之心的话，那真麻烦了。这个人显然他得到的好处对他并不是好处，神给的好处当然都应该是好处，好处就让我们悔改，他没有悔改，好处让我们有主的心，他没有主的心。他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这比一千万当然少太多了。他便揪着他，掐他的喉咙。你看耶稣很会讲故事，还讲到他掐他的喉咙，那个动作很生动，说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他说的话跟刚才说的话，自己说的话一模一样，只差两个主啊，因为这个人的确不是他的主嘛。宽容我，我将来必还清。他不肯，你们要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待人，为什么人刚刚这样待你，你却不能这样待人呢？如果你没有蒙恩典，你要去赦免，要给恩典，这可能太难了。你蒙了恩典，而且你蒙的是一千万的恩典，你现在连十两都发不出来吗？好，他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那么十两银子要关多久才还，这我们不知道了。31节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我甚至不知道马太这样的写法跟前面第十八章十节有没有关系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当有一个小子受到委屈或者没有蒙恩待的时候，是不是其他的人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求神施展公义的时候，就像这个时候一样，上帝听到别人的祷告，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某个弟兄对别人实在太苛刻了，求你拯救那个弟兄，甚至是不是可以请你提醒一下那个苛刻的弟兄？”32节，于是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的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”我们没有爱，我们没有连续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但是我们白白从神那里得到了以后，我们就不但应该有，我们应该活出来。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橄榄树，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的结果，就是砍下去。你没有蒙恩，那么施恩给我，我们白白的蒙恩，蒙了恩典以后你还活得不像样，当神还继续施恩，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改，总有一个时候，各位居然有这样的事，蒙了赦免，赦免被收回了，这个比喻就是这样。主人叫他来，你这恶奴才，你要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当连续吗？ 好，我们也再一次说，如果有人恶意赖账，我们并不是就这样随便放掉他啊，这个比喻不要就这样，觉得每一个人做错了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算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，但是我们要有连续的心是真的。主人就大怒，他这个大怒跟27节动了慈心是刚好相反的，他的慈心有多大，你践踏他的慈心产生的怒气就有多大。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，如果从这里来看，就永远没有这一天了，因为他不可能还的。要还债只有主人的赦免，你拒绝了主人的赦免，或者你借着你对别人的不饶恕拒绝了主的赦免，那你自己把原谅消除了。35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天父要非常严苛的对待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人，那多么可怕呢？已经蒙赦免的人居然失去了赦免，这是多么的可惜呢？我们怎么能从心里饶恕人呢？从心里饶恕人就是要看到我们是大大蒙了赦免和怜悯，所以我们要有主的心。从技术上的做法，我们要指出他的错，我们要他悔改，甚至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有某种层次的责备和惩治，这两个我再说应该是并行不冲突的。应用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。